好，弟兄姐妹平安啊！我们常常说平安，盼望我们真的心里面有喜乐，有平安哈。因为每一天都充满很多的，这个世界充满很多的灾难啊。但是我们还是要彼此说平安啊。很多时候呢，我们大家喜不喜欢看一些武侠小说呀？你们喜不喜欢看一些啊金庸写的，或者是古龙写的一些的武打片哈？有没有看过？啊，天龙八部啊，对不对？笑傲江湖啊，有没有看过？啊，我近段时间又拍了那个什么《倚天屠龙记》，啊，又去看。每次看完之后，都会觉得里边充满着各种的爱恨情仇，是吧？啊，我们人生最难看破的就是爱恨情仇。啊，就是为什么我们常常会有一些的。在我们里面的一些的国仇家恨呢、就是有很多的东西充满在里面，我们很喜欢去看，对不对？后来就看破红尘，就去当和尚当尼姑。啊，我常常说为什么会背后是什么东西在让他们选择这样的东西呢？为什么会选择复仇？为什么会选择仇恨？其实我们很多时候选择，有时候会有一些里面会有一些迷恋一些的美女呀，对不对？帅哥呀，对不对？描写的多么的啊，风姿卓越，对不对？啊，我也常常是这样的，不单是我哈，我也曾经是这样的人啊。为什么呢？你可以看看我以前的形象哈 ，OK？ 你看我以前的形象是怎么样？OK， 好，你看穿着呢子大衣，对不对？啊，这个有点像武侠，对不对？啊，然后呢就戴副墨镜啊，黑社会老大是吧？啊，头发梳的光溜溜的啊，然后你看就是要打的摸丝，啊，那个时候还打着领带，每次在学校里面很风光的时候打着领带啊，啊，我呢是搞艺术的，唱歌的，在台上是压不住人家，因为我才1.7米嘛。不够高，人家都1.9米、1.8米。我后来就去做了一个特制的皮鞋，高跟鞋是10厘米，啊，我扎子长高了10厘米，啊，这个啊很虚荣。你看我的鞋就这么高，我的鞋就是这么高，其实穿得很难受的，很难受的。哇，你看到我还有第二张哈，然后就留着长发卷发，就以为自己是艺术家。哎呀，所有人到我们家去看这个照片就羡慕的不得了。好多弟兄姐妹去我们家的时候一看到，哎呦啊，陈牧师你这个以前这个好帅啊，啊哇，真是迷死人了哈，做艺术家。但是我要跟大家讲的是，我的经历不是这样的。为什么呢？啊，为什么呢？所以呢，我常常在想，就是我当时在大学的时候，那个时候我是进入到一种的青春期吧，对不对？也没有教会，我那个时候周围都找不到教会，也没有牧师可以帮助我，也没有弟兄姐妹可以帮助我说带我读读圣经，所以基本上都是自己按照自己的感觉去生活。所以我进入大学之后呢，我本来我的眼睛是很高度近视的，我戴2000度的眼镜，脱下眼镜就看不见了。那后来就我发现那个时候呢，我读大学的时候就有那种隐形眼镜，我就买隐形眼镜戴上，哇，好像是很好了啊，外表也还可以啊，也不是那么让人感觉到就是那种的残缺的感觉哈，就很虚荣。哎呀，那个时候我在大学里面要考入音乐学校里面，音乐学院里面，到师大里面去读音乐系是很风光的嘛，啊，就觉得好多漂亮的女孩子，对不对？啊，女孩子很多，有跳舞的，有唱歌的，个个都是百里挑一的美女，对不对？啊，然后就会产生一种的去追求她们，啊，去追求她们啊，然后这就是我年轻的一些的欲望，很强烈的这种的想成功，想出名，想要得到一种的叫做什么啊，就是那种的虚荣。我们相信大家都会有这种经历哈、啊，都有这种经历。后来我在。对这些女孩子她们也很喜欢我，然后就跟我就谈恋爱，谈恋爱我就谈着就很甜蜜嘛，对不对？觉得那个是爱情嘛，啊，然后就跟她们很好，结果发现这些美女呢都有人追，对不对？啊，她就 背着我又有一些男人在追她，结果她就同时跟几个男人谈恋爱，你知道吗？哇，就我后来发现之后我就很生气，我就想拿刀子把她杀了，你知道吗？啊，后来不行，因为这是一个学校有规定的，这些东西如果出事了学校警告你的，后来没办法啊，就不得不放弃，然后再次又追下一个，下一个又出现这个问题，哇，我就陷入这种情欲的这种的追逐里面，陷入爱恨情仇的里面，哇，你看到吗？这就是我所追求的，这背后有什么力量让我们会产生这种的追求呢？啊，我当时的时候为什么会陷入这种的情欲和情感的里面，其实那个不是爱情，那只是一种的刺激，只是一种年轻的要需要的那种的满足。因为我家里我父母不爱我，我就他经常不在我身边，我没有感受到爱。然后我身边很多的人呢，我从小就是个残废儿，眼睛不好，就像瞎子一样的，所以没有爱。当我恢复那种东西的时候，我就很想得到那种的爱，这就是我要的。所以弟兄姐妹，我们从这里来看呢，怎么样，每次都像吸毒一样的，每次都像是吃过毒药以后下次又犯毒瘾，又吃，不断的吃毒药，这种爱情的这种的药就吃得很痛苦。那到底背后是些什么东西让我们去赶这个潮流呢？是什么东西让我们跟人家去比呢？是什么东西让我们深陷这种完美主义，深陷这种的自己的那种欲望呢？啊，这个我们今天要来学习，好吧？我们今天要学习的就是羔羊必胜啊，羔羊必胜。所以我们将看到呢，啊，这个巴比伦是什么？这个世界为什么被称为大淫妇？啊，为什么要很多的人去被他勾引，去跟随他？啊，甚至到最后的时候，羔羊来的时候要把这个世界灭绝。为什么灭绝？哈，好了，那我今天要讲的内容是羔羊必胜。啊，来看看这个啊，这个主旨啊，就是翻到十七章哈，打开十七章，我们可以看见。啊，这里是啊，主旨是，我们这里可以看见哈，天使启示这个拜兽大获成功的世界大淫妇会自取其辱。我们面对撒旦不断的变身去控制那些啊众王敌对基督的诡计的时候，我们应当怎么办呢？我们要忠于羔羊基督，就最终会得胜，最终会得胜。好，我们一起念一下一段经文，在十四节，十七章十四节，好吧，我们一起来念，来。他们与羔羊征战，羔羊必胜过他们，因为羔羊是万主之主，万王之王。同着羔羊的就是蒙召备选有忠心的，也必得胜。好，感谢主啊！我们还记得上次的内容，上次就是我们看见十六章，你可以打开圣经哈，启示录啊，然后看到十六章呢，我们知道天使把七碗都倒下来了，记得吗？哇，世界的灾难，包括魔鬼都受到影响了，他们的宝座都黑暗了。就所有的这个七碗倒下来之后，全世界都疯狂了，全世界都疯狂。当然我们现在还没有发生七碗倒下来这个场景哈，但是到时候倒下来之后呢，这个世界又要全部展开，然后怎么样，然后会发现呢，有一场大战，宇宙大战，最后的一场的世界大战将要发生在巴勒斯坦的哪里呢？哈米吉多顿。这幅图画就是讲到哈米吉多顿的一幅图画，也就那边要地要啊地震分开三块啊。我们看见呢，天使在祭坛下面就有一些的灵魂在那里呼喊说，神啊，主的审判是义哉诚哉，这些世界上受到这些灾难是活该。为什么呢？因为他们经常把好人害死，把一些义人杀死，所以这个世界是不会允许好人活在世上的，对不对啊？我们说是义人，就是我们说是敬畏神的人。好了，这个世界毁灭受审判的日子满足了，就将会看见这个神就想起了那个大巴比伦，因为那些信徒在那祷告，神就想起来就要审判这个世界，叫巴比伦。看看这个巴比伦是什么样子哈，我们来看看这个奥秘。好了，我今天要讲的就是两个内容，第一个就是认识一下巴比伦长得什么样子，这个大淫妇长得啥样，就像我那样子很帅的样子，对不对？然后他这个最后的结局是什么， 他被这个他被他所依赖的这个魔鬼杀死的原因是什么。然后中间呢我会讲到，就是这个羔羊是怎么样去战胜这个这个兽，这个大淫妇的这个背后的这个兽最主要的原因是什么。好，我们一起来看看，打开圣经哈，大家有圣经就更好因为可能我到时候展示的呢就不全面你可以有圣经就可以来看看我讲的对和不对。好了，那我们先来看这个有一个结构，就是 ABA 的结构。那我们知道呢，今天讲的内容呢是启示录的魔鬼大淫妇的灭亡和基督心腹的婚宴。等一下我们要讲到这个大淫妇是怎么样被烧掉的被弃绝的。然后我们看见有一场婚礼要举行，就是一个圣洁的婚姻，就是基督跟他的新娘在空中有一场婚宴这就对应我们前面的七个教会的奥秘，这个大淫妇的奥秘就对应这个七教会的奥秘，好吧为什么呢？我们来看看哈，这是要解决一个教会的问题。好，我们先看1-6节，看到1-6节啊，1-6节就是拜兽的那个大淫妇巴比伦，她堕落的样子是怎样的我们看起来是风风光光很成功，其实就是一种堕落的形象，对不对？好，我们先来念一下这段经文，1-2节好不好？1-2节我们先念一下来拿着七碗的七个天使，有一位前来对我说，你到这里来，我将坐在众水上的大淫妇说刑法指给你看，地上君王与他行淫，住在地上的人都喝醉了他淫乱的酒。 OK， 我们看见这个又是七碗中间的一个插段，但是很重要，他这样引出之后的那个大淫妇就整个世界的灭亡烧毁，被火烧掉。所以这个很重要，拿着七碗的这个天使有一位，是哪一位呢？那可能是最后一位，可能是最后一位天使拿着那个碗倒下来的时候他来向谁呢？向这个作者，我们说启示录的作者是约翰，他在拔摩岛上面，在那里看见了异象，对不对？然后那个天使就来告诉，当然不是像我们一样的好像一个人给你说话，他应该是透过灵里面，透过里面来看见一副天使显现。那这个启示呢，是启示现在的还是启示以后的呢？当然是启示以后的了，对不对？将来的事情。好，这位天使来对我说，说什么呢？他说你来我这里就是在干嘛呢？他说我要将坐在众水上的大淫妇所受的刑罚指给你看。我们都想这个坏人遭恶报，对不对？我们常常有很多人欺负我们，我们就爱恨情仇出来了，巴不得那个欺负我们的人怎么样，被审判，是不是来你来看，这个世界逼迫你们杀害那么多基督徒，当时那个罗马的时候杀死多少基督徒你知道吗？数不胜数把一些基督徒吊在柱子上烧把他丢在竞技场被狮子咬，那些皇帝很坏的，就是把他当作是一种的野兽来对待，把基督徒杀死尼禄就更恐怖了，把整个罗马城烧掉，最后嫁祸给基督徒，还记得吗？这个历史，你看这个大淫妇怎么样受的刑罚，他一定要受到报应受到报应。所以呢，我们来看看这个美女到底为什么吸引那么多的君王和他一起发生这种的那种道德不单单是指淫乱淫乱就是说男女之间的性关系，就是我们说婚姻之外的性关系都属于淫乱，但是这里讲的不单单是淫乱的问题今天有很多的家庭那些都出现婚外恋，对不对婚外恋的情况就是属于这种，但是不一定，因为有的人是拜这个世界就是说他不信上帝，他去拜那些偶像，就是今天拜菩萨你去到一个那个山上都有一个庙，对不对家里又摆的那个很多的那个什么灶王什么那些什么乱七八糟的神都有的，烧香拜的，他们就是这样行淫，就行淫。今天的人喜欢赚钱也是一样的，你爱金钱爱得发狂，那也是一种的与他行淫，好吧，与他行淫。所以我们看看，其实这就是一种的他的报应这个怎么喝醉这个酒的呢？到底这个地上的人怎么喝醉这个淫乱的酒呢？怎么喝呢我们客观上来说弟兄姐妹， 当我们见到一个人的时候，最迷你的地方是什么？最迷就是让你着迷的地方是什么啊？就你远远的看到一个人，然后看到他，哇，最迷你的就是啊，很有魅力。
对，就你照片上
对那个，对不对啊？就是我们首先要看他的外表，对不对？外表，首先我们说人为什么要很注重外貌的形象呢？例如我们见到一个帅哥，哇，如果这个唱歌的歌星是个帅哥，那些美女就尖叫，对不对啊？全部尖叫，哦，他唱什么都不知道，是不是先尖叫再说？哎呀，看到这个美女，看到这个帅哥就疯狂了。这就是他们独特的一些外表，外表很具有迷惑性，对不对？所以我们说比较注重外貌的人，例如我今天出门，我以前常常出门的时候把头发弄啊弄，有时候呢，那个时候虚荣到画眉毛，你知道吗？因为我那个时候是打领带啊，出门去上课呀，见到美女肯定要最亮的，打着领带，对不对？然后还画着眉毛，哎呀，那个眉毛就显得我很帅嘛，对不对啊？我没有眉毛嘛，对不对？你要把自己变得最美啊，然后内心里面怎样呢？外表就会有很大的这种的诱惑力，这种诱惑哈，诱惑。所以你知道吗？这种诱惑力就产生一种的，就说世上的一种的迷人，很迷人。我今天就不会再去看这些美女了，以前我是天天都看。我有一些同学更厉害，来一个美女就看她苗条，身材怎么样啊，这个头发怎么样，哎呀，试试那个腿怎么样，就看这些东西。哇，你知道吗？那个时候觉得很时髦。其实我们不知道，如果这个女人老了怎么办？如果这个男人老的到老的那胡里拉碴的了，都佝偻着背了，我看你还怎么美，对不对？所以我们说美容嘛，美容这个世界的潮流就是美容嘛，是不是啊？你否则的话，今天的化妆品最赚钱。我以前做过化妆品行业的，我跟我太太一起研发一些生物化妆品做出来，你知道吗？美容院最喜欢那种立刻见效的东西，因为它立刻让你白，你知道吗？啊，原来背后有一道的东西，你用了之后，你的脸会发青。你的皮肤过早的去美白就会产生一种什么破坏，但是那种美就吸引你一定要去做，做一次不够，做两次，做三次，甚至还要整形美容，如果有痘痘的话去做激光，是不是？所有这些美容业是最赚钱的，很赚钱，这个女人的钱最好赚，这个美容的钱赚的是最富有啊！我们说很多搞美容的都发了家了，都发了家了。好了，我们看看这个美有什么魅力，还来看看看这个约翰看见这个世界这个大淫妇有多美。你看第三节，第三节到第六节，你看看这是一个 AB 次 A 的结构， A 是三到四节对应第六节。你看他说，我被圣灵感动，约翰被圣灵感动，天使带我到旷野去，然后他在旷野里面看见什么？在旷野里面看见一个女人骑在一个朱红色的兽上，哇，那个野兽 beast， 那个野兽长什么样子呢？七个头，十个脚，遍体都有什么亵渎的名号。也就是说，这个亵渎就是说，你知道这个亵渎就是说，他说他是神就是亵渎，人是不可能成为神的，但他身体上刻满了各种的神，什么那些黄大仙呐、啊，什么那些什么观音菩萨啊，什么弥勒佛呀、啊，什么菩萨、啊、一类的，哎呀，什么真主啊、阿拉等等，他们身上都刻满了这些的东西，都有的。哇，这个兽很厉害哦，他要做上帝，他说他是神，你明白吗？这叫亵渎，这叫亵渎。而且他有七个头，十个脚，就是头多就表明他是不会死的，明白这个意思吗？你砍一个头，又来一个头，是不是？你要砍七次，砍十次，才能把他的头砍光，就是不会死。就是说，这个兽是表面他有能力的，他是王。你就是说，他有这么 power。这个七就代表完美的意思，这个七就代表着完美，第十也是代表着完全。所以说，他的能力是很 power 的，很 power 的，表面这个兽有很大的能力。很完全的那种，根本人是不能够去对付他的那种的魅力， 啊，那种魅力。好了，我们可以看见他被圣灵感动，看见这个女的在旷野，还记得前面的那个经文吗？我们想到前面，对不对？前面不是讲到有一个以色列妇女吗？然后头上有什么？带着12颗星，是不是？脚踏着什么？还记得吗？月亮，对不对？啊，然后呢，他整个人就是，然后那个兽就追他，那个龙就追他，他就跑到旷野里去，还记得吗？跑到旷野去躲避那个兽。这个时候呢，啊，这个女人和这个兽也装作是那个圣洁的女人，也逃到旷野去，迷惑世上的人。你看见吗？啊，她也装作自己很圣洁，就到了旷野去，在那里让你们看见，哇，这个是不是也是教会呢？好像是教会，对不对？啊，这个教会也是跟前面那个女人一样嘛，对不对？像以色列一样的嘛。好了，我们从这里可以看见一个重要的信息，她坐在众水之上。记住，他是众水之上，众水之上。等一下对应到啊后面的经文，你可以明白，你可以看到我给您那张大纲哈，绿色的字，你看到绿色的字，啊，就会对应15节。我们说1到2节对应15节，我就不解释了。这个众水是什么？等一下我们来解释就好了。好了，我们先来看看这个啊，在旷野里面这个美女啊，我们说这是当时的美女哈。原来这个美女骑在兽上面，她不是自己很有能力，她是靠什么能力呢？她是靠这个兽，对不对？没有这个兽驮着她，她就不是，她就什么都不是，明白这个意思吗？所以今天我们常常想到，为什么这个外表的东西很有迷惑性，而不知道背后是什么？我们常常看到一个人的时候，不会去思想他里面是什么，而是看他的外表，这是具有极大的迷惑性哈。 OK， 但是约翰看见了这个女人却坐在了哪里？坐在这个兽的上边，这个兽就是那个龙的另外一个化身，明白这个意思吗？我们说有龙有兽，对不对？有假先知，他们就是装作是上帝的样子来到这个世上，在背后支持这个女人哈。这个女人是谁？你看见是谁？ OK， 我们来看看这个女人是谁。我们来啊，看到这个女人她穿着怎样？这里有个动词穿着。那个女人穿着什么衣服呢？穿着什么？紫色和朱红色衣服。请问紫色和朱红色衣服是什么人穿的？对呀，就是做王的。这个紫色代表君王，这个红色代表的高贵和有钱，很有财富的意思。今天要朱门酒肉臭，是不是啊？是不是啊？我们那首诗还记得吗？就是路有冻死骨，是不是？就表明他们这些人是很有钱的，很有权势的。这个女人就穿着这种衣服，并且她身上挂满了金子、宝石、珍珠为装饰，手拿金杯。你看见吗？啊，这个 cover， 她的身上 cover 什么东西呢？伴随着穿着，只有一个动词，有金子，有宝石，有珍珠。哇，你看看富有的人呢，就是经常会在身上挂满了名牌啊。我们说有时候我们常常想到有一个人很有钱，他非要让人家知道他有钱，你知道吧？他就挂个什么啊，大金链子，是不是 啊这个大金链子起码要很几斤重啊，他的脖子都得要费劲的哈。但是你知道他为什么喜欢带一个这么大的东西，很显眼的东西呢？是吧？啊，肯定有种东西可以满足他，是不是啊？一般人有文化的人或者有修养的人不会带个大金链子，你觉得呢？OK 啊，他是有金子、有宝石、有珍珠，表面所有都是贵重的东西，所有都是名牌啊。这个家里面很有钱呢， 啊皇家的有钱啊，外表非常的美，非常有魅力。哇，一个人如果全身上下头上戴的、脖子上系的啊、衣服穿的、脚上穿的，男人就是这个皮带和皮鞋一定要好，对不对？这个皮鞋和领带都要最好的，一定要名牌。女孩子呢，她就一定要穿这个名牌，要夸名包，呵呵，一定要那些很名贵的包，哎呀，才能够满足一下这种的虚荣心。当然如果你买包不注重这个东西就没关系，但是问题是你很注重。我不是说你不可以爱这些东西，你可以用来用装饰自己，但是有的人不是 他是为了满足什么？满足那种欲望，是不是？就是他提出一个兽，记住，他是提出一个兽表现这么美的。他如果不骑兽还好，是不是？他骑成一个兽，这个兽拖着他，啊，拖着他，他自己什么都不是，但是那个兽拖着他，他才有表现的机会嘛，对不对？可是他外表很吸引人，可是他里面那个杯里面什么呢？你看他喝的是什么？这个金杯就代表皇室用的金杯、银杯，你知道吗？就是金子做的，他就里面盛满了可憎之物，是淫乱的污秽。原来他这个很会交易。他很会做交易，全世界的人都跟他做交易，都跟他发生关系，所以他那杯里面装满的东西是一种很脏的，叫 unclean， 就是非常脏的污秽，就像是那个排泄出来的东西。我们说一个人的脏，人身上最脏的就是排泄出来的啊。所以今天我们说，你如果知道这个有多脏，你就知道有多恶心。但是人呢，就是很喜欢这种哈。你知道这个杯是怎么回事吗？来看看，对应下来，这个杯是怎么来的？来看，我们念第六节。来，我给我看见那女人喝醉了圣徒的血和为耶稣做见证之人的血，我看见她就大大的稀奇。弟兄姐妹，这个杯里面是什么？杯里面是什么？是圣徒的血和为耶稣做见证人的血，表明这个对应哈，对应上去。这个污秽的女人外表光鲜的，他们却是怎么样杀害谁的？杀害这个旧约里边所有的那些的圣徒，圣徒就是敬畏神的人，叫义人。然后新约里面为耶稣做见证的人，就是传福音的人啊，他们就把他杀了。所以这个世界害死了多少的基督徒，害死了多少的圣徒，他们喝的是这样的一个酒，喝的是这样的一个酒啊，所以我们说很恐怖。所以你看约翰说，我看见他就大大的稀奇， great 啊，对不对？非常非常大的 astonished， 对不对？他非常的大的惊讶。什么？为什么会惊讶呢？弟兄姐妹，因为他们竟然这么风光，杀了那么多的基督徒，这个使徒约翰会想到什么？神啊，你让我看这个，我很惊讶，他做了那么多坏事，为什么他还那么成功，那么发达，那么嚣张？今天有好多人做坏事都风风光光，弟兄姐妹，他们好像是做了坏事却如此的嚣张，你心里生不生气？很生气吧，弟兄姐妹。这个女人所做的很恐怖，她的穿着，她伴随的一切，其实就是杀人放火，剥削别人得来。我们知不知道呢，弟兄姐妹？例如我去追那个女孩子，那个女孩子又爱上另外一个，她又爱上另一个，我心里怎么想呢？我当然想怎么样，好稀奇呀，这个女人竟然会风风光光，比我混得还好，我倒是很苦啊，我被爱情所折磨呀，是不是？ OK， 好，中心在这里，最大的问题是在这里哦。来，我们一起念一下第五节，第五节是中心。来，在他额上有名字写着什么？奥秘在大巴比伦做世上淫妇和一切可憎之物的母亲。他的额头上写着什么？奥秘啊！啊，我们说在罗马时代，一个妓女是合法的妓女哈，是有政府执照的。在罗马当时约翰时代，那些妓女是在额头上戴一个什么东西？戴一个妓女的牌，那个牌上写着她的名字，然后你见到她的时候呢，你就知道这个妓女叫什么，她就跟很多男人发生关系，明白这个意思吗？所以她名额上有名字写着说很嚣张啊，呵呵，很嚣张，我是合法的，我这妓女是合法的，你知道吗？合法的啊，她说奥秘在 mystery，哇，就是很奥秘啊，很稀奇啊。你知道我们在我们的圣经里面，祭司头上才带着什么？那个大祭司带着什么？归耶和华为圣，还记得吗？是圣洁的。他也带一个假的牌子，说他也很圣洁，很奥秘，很奥秘。OK， 这个奥秘就是说，什么是奥秘？弟兄姐妹，对于你来说，如果你没谈过恋爱，你就觉得恋爱是什么？是奥秘。对于你来说， 你没有住过大房子，你没有住过很大的 house，
你就觉得那个房子是你的奥秘。
对于你来说，你没有开过宝马，你没有开过那个林肯，你就觉得哇，哎，那个车子对我来说是一种奥秘，是不是？啊，就是说你想得到什么，你没有得到的，你都可以称它为什么？奥秘，是不是这样？这个世界就是永远在说，哎呀，要是我能成功出人头地，那简直就是，哎呀，简直是很让人惊讶的事情，奥秘。但是你不懂，你就是奥秘。我们基督徒懂不懂？这本圣经会告诉你，所有的东西都没有奥秘，对不对？对于我们信主的人说，不是奥秘，他就是个大淫妇嘛，是不是？好了，那说大巴比伦，不但是巴比伦哦，不但是以前叫做巴比伦哦，巴比伦的意思是什么意思？弟兄姐妹解释一下，巴比伦就是混乱的意思，把所有事情搞得混乱，把审美观颠倒了，就是巴比伦。这个世界勾引你的东西，就是他把你混乱你的价值观、人生观、世界观，他就是巴比伦。大巴比伦是大大的混乱，大大的混乱。怎么样？做世上淫妇和一切可憎之物的母，所有世上一切的东西，淫妇，所有的淫妇都是他生出来的。所以我追过那些的，啊，那些的爱情都是大淫妇，包括我自己。都是大淫妇，包括我自己都是他生下来的，你知道吗？这个世界所有的那些东西都是这个东西，这个东西生下来的，它可以称为绝对的 mother， 全世界的母亲。大海呀，大海就是我的故乡啊，大海就是我的母亲，对不对？你称谁是你的母亲，你就像他，大海永远吐着泡沫。你去海边的时候，你发现那个泡沫是很脏的，是不是？海并不是很干净的，海里面好多脏东西。 OK 好，我们先来念一下圣经。原来这个刀啊，这个东西审判啊，这个很可怕的，是上帝说的。来念一下以赛亚书34:5-6，因为我的刀在天上已经喝足，这刀必临到以东和火咒诅的民，要施行审判。耶和华的刀满了血，因为耶和华在波斯拉有献祭的事，在以东定大型杀戮。这个是旧约里面以赛亚先知对于这个以东说的。其实以东就是外邦人，就是以色列之外的民，咒诅他们，耶和华的刀将要杀他们。怎么杀呢？来看这个世界到底是什么哈。来看，我们知道一些经文啊，经文里面已经讲到，其实不但这个世界是个大淫妇，教会里边也是大淫妇啊。我们知道七个教会里面有什么？耶洗别，还记得吗？耶洗别就是专门教你读圣经读错的，不会教你真正圣经讲什么，他会教你背叛上帝的真理。好，看看耶利米书3:6-9，耶和华对我说，被盗的以色列所行的，你们看见没有？他在高山上青春树下行淫，被盗的以色列行淫，我为这缘故啊，还给他修书修他。我看他奸诈的妹妹犹大还不惧怕，也去行淫，因为以色列的轻忽了他的淫乱，我和木头石头去行淫，地就玷污了。那个大淫妇是拜偶像，以色列人、犹大、南国、北国、上帝的子民竟然去拜这些东西，看见吗？好，以西结书也讲到，他说啊，以西结书16:32说，主啊，哎，你这行淫的妻啊，林肯接待外人也不接待丈夫啊。就是我们说有很多的人喜欢在外面呢找一些什么婚外情、一夜情，这个时代真的很恐怖。以色列人也这样哦，她嫁给了上帝，上帝把她娶回来，她竟然跟那些人去发生关系，不要自己的丈夫，你看见吗？这是一种属灵的宗教的淫乱，宗教的淫乱。最后在启示录的13:14-18和14章里面讲到，有人要身上所有的无论大小、贫富、自主的、为奴的，都要在右手上和额头上受一个印记，那就是受的印记，就是那个啊大淫妇的母亲淫乱的那个牌子上那个妓女的牌子。奥秘在大巴比伦，但每一个人都成为他的子女，成为他的子女。 OK， 可不可怕？有人说什么呢？有人说天主教就是个大淫妇， 你看这个图片，他们的大主教，他们有分那个红衣主教和什么，有那个叫做还有什么紫衣主教，看到吧，红衣紫衣主教，他们的衣服是红色的也是紫色的。你知道那个女人穿的什么？红色紫色的衣服啊，他们所有的那个礼服都是这个颜色的。他们的教皇就更加了啊，这个很厉害的。有人说这个天主教存在很多年了，到现在天主教还存在，几乎是上千年的历史了，还是在存在。为什么？为什么？当然我不一定，有的天主教里面也有一些基督徒很好，但是大部分他们的架构是宗教和政治联合。你说一个教会不好好做教会，跟政治搞在一块啊？我们现在的梵蒂冈就是宗教政治联合的啊，他就是在全世界都有他的那个分点可以发展啊，就是属于他管理的。 OK， 我们可以从这里看到一个问题是什么呢？我们一定要注重这个淫妇，不要单单看这个女人多有魅力，而要看她骑的那个兽，是不是那个兽才是最恐怖的。这个兽一定是最重要的，女人不是最重要的，淫妇不是最重要的，最重要的她是骑的那个兽是什么样的。我们不要看外表呀，弟兄姐妹，你认识一个女孩子，你认识一个男人，长得很帅，长得很漂亮，你不要看外表啊。你看外表有一天结婚了你就惨了，是不是？因为她可能是假的。我结婚以后我太太就说，哎，你的眼睛当初没告诉我那么差呀、啊？你戴2000多的眼睛为什么不告诉我？啊，我当时哦，是我要悔改这个事情啊。那你现在还可以离我而去，不要跟我在一起、啊、他说我还是喜欢你很诚实。啊，有时候我们会隐藏自己的缺点，以为结婚了生孩子了就万事都了了，人是不是这样的哈，弟兄姐妹，不是这样的哈。这里很清楚，就是那个背后那个兽你不能分开。奥秘不是看这个女人长得怎么样，奥秘是支持她的那个兽，那个力量是什么，力量是什么。我们要知道古代的时候，古代大巴比伦，古老的巴比伦倒塌了，后来又产生古老的埃及，知道吗？埃及文明，埃及也倒塌了，到今天为止埃及都不能够复兴。埃及法老，还有淫乱的索多玛俄摩拉，还有侵略这些神子民的那些亚述帝国、巴比伦帝国、波斯马代帝国，还有今日妄想统治世界的希特勒呀，这个世界所有想统治别人的那些呢，是谁呢？那些是谁？来，我们看看是谁。好了，我们来看看他原因，拜寿的大淫妇被杀掉的原因，来看看这个是什么哈？这个淫妇是谁？好，我们看到17章15到18节，这对应啊启示啊18章就是大淫妇的结局。我们一起念一下15节，好吧？来，15节，绿色的字。天使对我说，你所看见的淫妇做的众水就是谁？多民多人多国多方。看那个大淫妇坐在哪里？哦，原来那个众水是指什么？全世界所有的人，所有的国家，所有的统治者，都是他坐在淫妇胯下16群下的那些的臣服者。哇，很恐怖哦。如果你认识这个问题，你就知道这个世界是怎么运作的了啊。好了，这有个交叉结构，16到18的交叉结构 AB 次 A。 这个兽是怎样的？这个兽为什么会弃绝这个大淫妇呢？这个大淫妇到了时间，为什么神要把它灭掉？你看16节说，你看见那石角和兽必恨着淫妇，使他冷落刺身，又要吃他的肉，用火将他烧尽。哇，这个大家联合在一块竟然互相背叛。来看看最后18节说这个女人是谁，来一起念。你看见那女人就是管辖地上的什么众王的大臣 Great City。 哦，现在出来了，所有的重点出来了。什么出来了呢？就是这个世界怎么样，这个世界第一个看见石角与兽会杀掉谁。我们说他下面有7王，知道吗？但是这个石角与兽联合起来把这个大淫妇杀掉，把这些城市毁灭，你懂我意思吗？这个世界的城市文明将要被谁毁灭掉？ 被这个石角和兽。石角和兽是谁呢？等一下我们再来解释好不好啊？很恐怖对不对？但是他们这种命运最终是谁决定的呢？来看第十七节才是原因，一起来念十七节。因为神使诸王同心合意遵行他的旨意，把自己的国给那兽，只等到神的话都应验了。弟兄姐妹，再来读一次十七节。来，因为神使诸王同心合意遵行他的旨意，把自己的国给那兽，只等到神的话应验了。 OK， 所有的这个世界彼此为仇，谁在当中掌控？谁在掌控？所以这个世界的真正的奥秘不是这些人有多厉害，这些的背后的力量和这个地上的城市有多大。你看我把这个图片放在下面，哇，这个城市很大呀。哎，你看那个每一个国家都有一个建筑，大城市最高的建筑是哪里？现在弟兄姐妹，现在的城市哪个建筑是最高的？有没有印象？拜迪的，迪拜的，迪拜那个塔是怎么样最高的？你去旅游过没有？你迪拜你去过没有？没有。迪拜有一个建筑很高的，很高的，在阿拉伯那个地方啊，那个不得了啊，高的啊，迪拜那个地方，你看到吗？互相竞争，谁最高，都是这个大城市的标志。但是所有的一切都会结局是怎么样？弟兄姐妹，他自己会恨恶自己，因为神在当中让他们彼此恨恶，让这个撒旦和让这个君王起来把这个大城市烧毁，就像尼禄王一样的，他竟然把罗马城烧掉，嫁祸给谁？嫁祸给基督徒。今天这个世界的城市谁会把它毁掉？有一天这个世界的城市有一天谁会把它毁掉？来看看这个啊，几个王，我们看到那个但以理看到的意象，但你看到的意象是，第一个是金头代表巴比伦帝国，之后发展是银胸，银子做的胸，那个巨人哈，银胸是什么呢？代表的波斯马代帝国。然后他的整个的铜做的腹部，它是什么呢？它是希腊帝国。最后这个铁腿是谁？铁腿是罗马帝国。最后这个十国是谁？来看这十末日的十国，就是半泥半铁的是谁？有人说是欧盟，欧盟有十国以上，对不对？好像不像哈。这十国是没有得到地位的，没有做王，但是他却有王的权柄，他会跟那个兽联合起来把这个世界毁掉。请问今天想毁灭这个城市的是谁？还没出现。好了，我们来看看王上里面讲到列王记上的十六章啊，二十一章讲到一个，有一个人啊，叫做耶洗别。耶洗别是谁呢？就是我们说这个尼巴的儿子耶罗波安犯的罪，这个亚哈呢，就是啊，娶了这个西顿王巴利的女儿叫耶洗别为妻，去侍奉敬拜巴利，在撒玛利亚呢建立巴利的庙，在庙里面为巴利筑坛。论到耶洗别，耶和华说：“狗在耶斯列外邦必吃耶洗别的肉。”就这样。把它吃掉，把它吃掉啊！所以那个狗啊会起来把这个拜偶像的这个女人给杀死，就是那只兽，那个兽。好了，最后的时候你看啊，以西结书二十三章二十八到三十节说，主耶和华说：“我必将你交在你所恨恶人的手中，就是你心与他生疏的人手中，他必以恨恶办你，夺取你一切劳碌得来的，留下你赤身露体。”因为你行邪淫，被他们偶像玷污了。 OK， 这里旧约已经告诉我们了，神要毁灭这个大淫妇，旧约已经出来了，新约就应验了。弟兄姐妹，好，所以呢我们怎么办呢？这都是神的旨意，是不是？我们要相信神掌管一切，不管这个世界怎么变，这个淫妇有多么的魅有魅力，我们都不用怕，是不是？因为神会叫他灭亡，所以我们不要跟这个世界的淫妇一样，他一定会被杀掉。好，我们一起来唱个歌，接下来我们会知道呢，这个魔鬼这个兽会去模仿这个羔羊哈，也想做昔在今在永在的神。但是我们先呢来唱唱这个诗歌敬拜的奥秘，好吧，就是来看看这个主耶稣他的形象。你可以打开307首那个薄薄的那一本哈，307首，好，我们来唱一下啊，来唱一下。 OK。啊，你累了，你就可以站起来，好吧？啊，站起来休息一下哈。啊，唱这个歌的时候，就真正的那个昔在、今在、永在的神，他是在背后掌权的。啊，我们不要看这个大淫妇这个兽有多厉害哈啊。
复活主日当敬拜，圣灵感动听主声，七个灯台是教会，七星是真奥秘，在这里有奥秘哈、啊。教会中间是人子，长袍金大发洁白，眼如火焰，脚如铜，身如重水，口里剑。复活基督如烈日，复活基督如烈日，他是首先与末后。失望与阴间，教会真正主手中，一段盼道今有在，有很多盼道的人有中不再仰望，天上金白奥秘在，神在神在神在，主神是心
那我们说这个世界很多的假神假宗教啊，但是他们都装作是光明的天使，美貌的外表，弟兄姐妹，我们真的不要被这些外表欺骗啊，外表欺骗啊。今天我们遇到的很多的事情都是外表的东西，如果你能够真正来掌握圣经的教导，其实这个约翰已经告诉我们，那个女人的外表，这个世界那个城市的外表下面骑的是什么，是不是原来是那个七头十脚的兽。那七头十脚兽是谁呢？来看看，今天就解释一下七头十脚啊，七头十脚啊，我们来看到啊，十七章的七到十四节最后了啊，就是中心羔羊呢必战胜这个兽和他掌管的这些众王。来看看啊，一起念第七节，天使对我说，你为什么稀奇呢？我要将这女人和驮着她的那七头十脚兽的奥秘告诉你啊，弟兄姐妹，你为什么稀奇呢？啊，我们说为什么呢？啊，我们常常讲，有时候我们真的为什么会那么稀奇哈、啊？会那么稀奇？往往当我们稀奇的时候呢，就会被他迷惑，是不是？被他迷惑啊？所以我们说这里用的一个字是什么呢？啊 ，great astonished. Why are you astonished? 为什么你会感觉到稀奇？有什么稀奇的呢？我们很多时候稀奇是出于两种目的，一种是觉得哇，非常的 wonderful， 哎呀，好漂亮啊，就是这稀奇。但是约翰的稀奇不是看外表，他是觉得上帝，你为什么让这个大臣那么漂亮？迷惑那么多人，是不是？哎，你不要稀奇呀、啊！他说：“我告诉你，这个真正的他的外表的诱惑下面是什么？真正的奥秘是这个，不是这个女人是谁？是驮着他的七头十脚。好了，来看叫众人稀奇的那个兽是怎么变身的？叫变色龙。我们今天叫做变色龙哈，不断变，变色颜色。”啊，见到什么颜色就变什么，到哪个环境就变什么颜色，你根本不知道它怎么变的。好，八到十三节就是一个交叉结构哈 ，AB 啊，次 A 的结构啊，中心在第八节的后半节。我们来看看第八节，来念一下哈。你所看见的兽，先前有，如今没有，将要从无底坑里面上来，又要归于沉沦，看见吗？ 然后对应下来第九到十二节的中心，第十一节来念，那先前有如今没有的兽就是第八位，他也和第七位同列，并且归于什么沉沦，相同的字是不是相同的字啊？这个兽刚开始的到最后一个兽都会怎么样？归于沉沦，都会灭亡，是不是啊？都会灭亡。所以我们思想这个问题啊，很清楚地告诉我们，大淫妇不是最重要的，那个下面那个假基督假耶稣是最重要的啊。这个兽是怎么出来的啊？他要做什么啊？天使说你不要稀奇啊，我要告诉你啊，驮着他的就是这个容忍着这个淫妇的是那只兽啊，有一天他要把它吃掉，是不是啊？我们说家里面常常爱恨情仇的人，报仇的人就必被人报仇，是不是？我们今天说你家庭关系到最后是两个人分道扬镳，本来结婚好好的，最后你爱他爱到一定程度的时候，你就会很讨厌他。弟兄姐妹有没有见过有人说，哎，本来刚才一个人你追他追到手之后会怎么样？我们常说男孩子追女孩子就隔座山，对不对啊？女孩子追男孩子就怎么样？隔层纱，是不是啊？就是当你追的花了好多的力气去追到他之后，你跟他结婚之后，你会发现想报复他，有没有？我告诉你，你追的很难追到手了，有一天你就得跟他讨回来，是不是？其实这个大淫妇跟这个兽的关系是一模一样的，就是说他刚开始利用这个世界众王全世界的大城市来勾引人，最后就会讨厌他，你知道吗？会讨厌他，因为神掌管了他们的那种的背后的东西，他也不知道，他就是我当时喜欢他，后来我讨厌他，不知道为什么很是讨厌他，对不对？好了，这个兽是什么兽呢？先前有，如今没有，如今没有，现在如今他死了，如今消失了，将要后来从无底坑里上来，他模仿谁呢？昔在今在以后永在，我们的耶稣基督昔在，对不对？然后他来到世上被钉死在十字架上就埋葬了，对不对？然后之后又什么又要再来，他就这个兽呢模仿耶稣基督假基督，他虽然以前就是神，现在又死了，之后呢又会复活再来，就是意思是说他想让人家知道他是一个他是那个基督，他要让人家知道我才是你的救世主，其实上是假的，其实是假的，明白吗？啊，装模作样的啊，装模作样的。所以我们常常说这个关系这种的奥秘，他说我要告诉你这个奥秘，这个奥秘是什么呢？跟前面的奥秘对应，那个妇人是一个奥秘，大巴比伦是个奥秘，这里又说我要这个奥秘告诉你，这个奥秘是什么呢？什么是奥秘？大淫妇是奥秘，还是说七教会的东西是奥秘？刚才我们唱歌的时候教会是奥秘啊，今天我们就说啊，羔羊也是奥秘啊，神的秘密、神秘的仪式、神秘的关系，都是讲到这个女人所骑的兽，这个兽与这个淫妇影响下所有的世界的君王统治者都跟他有一种依附的关系，他们之间是一体的。但是这个大城市被毁坏之后，这个众王跟兽就会起来讨厌这个世界，把它烧毁，所以叫奥秘。很多人不明白这个两个人好好的为什么会吵架离婚呢？这是奥秘。其实不是奥秘，弟兄姐妹，这个奥秘就是说怎么样啊，这个是有变化的啊。怎么变化的我们来看看哈，七头十角为什么稀奇，第九到十三节，因为约翰看见的天使告诉他，这七头十角是以前存在，现在不存在，将来会从坑里上来，已经上来了，已经上来了。弟兄姐妹，我们前面几章也讲到坑里上来一个魔鬼，一个敌基督，对不对？然后对应下来说啊，什么你看呢？对应下来说，你可以思想这个七头是什么，这个七头就是刚才女人所做的七座山，七位王，五位已经倾倒了，一位还在，一位还没来到，他来的时候必暂时存留。我们来看看罗马皇帝，当时罗马皇帝有五位，叫什么名字呢？大家知道他的名字哈，有叫什么名字？有一个第一个王是罗马的第一个皇帝是谁？奥古斯都，还记得吗？奥古斯都。第二个是提比留，第三个是指谁？是指加利古拉。第四个呢是格老丢，然后后面那个是尼禄王啊，尼禄王呢就是说他是第几位？他是第六位，
对不对？
啊，第七位是这个
窦米仙，
那第六位这个就是自杀死的，前面都是被杀死的，这个是自杀死的，
自己杀死自己的。
这个王呢很残酷的，这个尼禄王杀死很多基督徒，很残酷，把整个罗马城烧掉，很残酷这个人啊。他呢就是听说是666，他的名字加起来数字等于666，所以他就是一个敌基督。然后呢这个王会来，但是有第七个王还没来，是谁呢？这七个王会很短暂，听说有人说他是提多，提多将军不是毁掉耶路撒冷，拆毁了圣殿吗？就提多很短的那一个将要来，所以有人是这样猜测的，有人这样猜测的哈，但是不一定，有可能是指这个七王是指谁呢？是指那个在位的，你像以前是埃及、亚述、巴比伦、马代波斯、希腊、罗马，命短的那个第七个国家是那个是谁呢？我不知道，啊 ，OK， 是不是指那个希特勒？不知道，啊，反正这个就代表着什么呢？代表着他所看见的这些王已经倾倒了，啊，都是一个换一个，一个换一个，每一个王的背后是谁掌权呢？我们说中国有清朝，清朝完了就民国，对不对？民国之后就是新中国，是不是？到底背后是不是有什么变化？我问大家，封建王朝跟资本主义，跟今天的社会主义，跟以后的共产主义，背后是谁掌权呢？有什么区别，弟兄姐妹？就是一个倒了一个倒，一个倒了一个倒，一个倒了一个倒。但是最后有一个是很可怕的，就是他未来的时候将会看见有一个将来的，这个是现在的发生的，约翰时代的，这个是什么时代的？十二节你看看，你所看见的十角就是十王，他没有得到国家，但他们要和这个兽一同的掌权，与王一样，他们同心合意的把自己权力给那兽，就说明这个十角是一个未来的，将有十个王起来，他们将要跟这个兽一起去掌管这个世界。是谁呢？来看，我们一起念十一节。那先前有如今没有的兽就是第八位，他也和那第七位同列，并且归于沉沦。所以将来有一个很厉害的敌基督会出来，也就是说不断的有凶恶的统治者出来，到最后第八位会非常凶。怎么凶呢？他将会有跟这十王一起来到这个世界来统治，就是说兽亲自的成为第八位来统治这个世界，他将要跟耶稣基督打仗，就是这一位叫末日战争的那一位统治者。他们说这个敌基督会跟耶路撒冷签约，然后帮他建立圣殿，然后毁约，然后就把以色列给打给灭掉，然后就跟耶稣基督打仗，是这个意思。所以幕后之战应该是第八位。好了，不再讲了，这就是很有迷惑性。弟兄姐妹，第一到第八位都是谁在掌权？那个兽，是不是那个魔鬼？所以这背后的那个能力，这些人为什么会跟随他呢？来看看啊，中心就在八节的后半节，我们一起念一下第八节后半节。凡在地上名字从创世以来没有记在生命册上的，先前有的，如今没有的，以后再有的兽，就会吸起他。所以你看，住在地上的名字从创世以来就没有记在羔羊生命册上的，就没有信耶稣，不会信上帝的，他们这些人会怎么样呢？见到这是一二三四五六七八只兽会怎么样？会非常的怎么样？稀奇。哦，也就是说他很稀罕，他觉得很有魅力。所以我们今天很多人去从事政治、经济、文化、宗教，甚至都被这个东西很稀罕。他们想去得到政治上的地位，他们想得到金钱上的富足，他们想得到那种名誉和地位，他们想得到各种各种自己要的那些东西，他们觉得很稀奇。因为他们不信什么？不信上帝嘛，不信耶稣嘛。所以其实这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位兽的那个君王都会灭亡，是不是都会被杀掉？一个皇换一个，今天的总理，今天我们说加拿大选举，你选哪个？你选哪个？保守党、自由党、新民主党，还有什么立党？哎，你选哪个？其实你选哪个有什么关系？弟兄姐妹，你觉得他们背后 没有这些东西吗？如果这个上去的这个王，这个统治者，这个总理，这个总统，这个主席，只是为了经济，为了宗教，在那里做统治的，迷惑你们的，他们就是背后就是追求这个东西的，明白我意思了吗？所以弟兄姐妹，罗马是以前的时候是七座山，就是七个山组成了这个罗马那个城市的开始，他们的皇帝，他们所有的更换的一代一代的皇帝都是达到一个目标，就是要做王，就是要跟上帝对着干，是这样吗？好，最后我们怎么办呢？弟兄姐妹，我们面对这样的事情，我们教会的基督徒面对这些不断的统治者的变换，今天又换一个上来当总统，明天上来又换一个当总理，后天换了个当主席，我们怎么去分辨？弟兄姐妹，我们难道跟着他们一块玩吗？我们是不是又被他们统治，被他们迷惑了呢？这里约翰告诉我们不要这样，他们一定会失败的。我们一起来念最后的经文，在十七章十四节才是我们最重要的，一起来念。他们与羔羊征战，羔羊必胜过他们，因为羔羊是万主之主，万王之王。同说羔羊的就是蒙召被选的，有忠心的也必得胜啊！我看到这个就很受安慰。这个世界怎么样？虽然它是一直与神为敌的，是不是？但是谁在掌权呢？这些兽给众王都跟羔羊去征战，羔羊是最软弱的，这个兽是最凶恶的，你看它长相那么狰狞，其实世界上是没有这种兽的样子，都是隐藏的，你不能认识它。唯有这个羊是最软弱的，羔羊嘛，羔羊是最软弱的嘛，你不喜欢它嘛？今天我们很想报仇雪恨，对不对？你一信靠羔羊，羔羊就不能为你报仇雪恨，你就哎呀，这个羊太软弱了，我找一个有依靠的，我找一个有那个可以帮我伸冤的。所以你就送钱找关系搭关系，就是为了自己去怎么样解决这世上的问题啊！但是正是羔羊呢，他才是万主之主，万王之王，所有的君王都不如他，加起来都不如他， King of Kings, Lord of Lords, OK 我们要感谢神啊！这个世界一直在发生，一直在升级，每一个朝代，每一个王朝，每一个统治者都是在推动这个地上的一切跟上帝作对。好了，我们上帝怎么办呢？在生命记第十章十七节告诉我们，耶和华你们的神是万神之神，万主之主，你们不要依赖君王，不要依赖地上的势力。好了，最后启示录告诉我们，他是万王之王，万主之主，他将要来审判这个世界，他将要踹那个酒炸，让那个淫妇喝那个酒杯，所有的那些结局是怎么样的，我们将会看到哈米基多顿大战将要发生，最后结束的时候，羔羊将在这里把这个兽给灭掉，把所有跟随他的那些的人全部的毁灭，让这个世界的文明都被这个火烧掉，这才是最后的结局，最后的结局啊！好了，那你看以帖撒罗尼迦后书二章十八节教导我们，我们一起来鼓励一下大家。因为弟兄们，论到我们主耶稣基督降临和我们到那里聚集，我劝你们，无论是有灵有言语有冒我名来的书信，说主的日子现在到了，不要轻易动心，你们总不要被他迷惑，因为那日子以前必有离道反教的事，就有那大罪人，这个就是第八位，这个大罪人就是第八位，明白了吗？第八位是沉沦之子，就必沉沦，然后呢显露出来，他抵挡主，高抬自己啊，超过一切称为神的和一切受人敬拜的，坐在神的殿里自称为神，看见了吗？这个才是最可怕的，最后一个第八位那个兽，他要上来成为一个人的样式，掌管这个世界，很多人跟他合作啊，那个君王跟他合作，十个王跟他合作，但是现在被拦阻，因为今天还有教会，因为今天还有圣经，如果教会有一天被提了，我们都离开这个世界了，那这个家伙就出来，这个家伙就起来，他要去以色列那里发动一场战争，所有人都跟着他。你看最后的时候怎么样呢？这不法之人必显露出来，主耶稣要用口中的气灭绝他，用降临的荣光废掉他，这个就是结局，这个就是结局。感谢神啊，弟兄姐妹啊，我们是谁？请问我们是谁？有三个条件， 跟随羔羊的有三个条件，第一是被蒙召的，你有没有上帝的 calling， 他是不是呼召了你？第二个，你是被神什么拣选的啊，对自己说，我是被神拣选的，我是被神拣选的啊，我是被神呼召的。最后一点，忠心到底 follow Jesus， 跟随那只羊，那只为我们舍命的羊，他虽然软弱，但是他将来的时候将要毁灭一切的兽，一切的这世上的东西。感谢神，所以羔羊能够带领我们胜过这个世界，胜过这个世界。 OK， 好，所以我想到我以前的事情，再次想到我以前的事情，我为什么在当时在情欲当中去追逐这些，哎呀，这个情欲，这个成功，追逐那些女孩子，为什么会被她迷惑呢？啊，我当时为什么没想到这些东西背后有一种力量呢？原来所有的那些人都要经历这种痛苦，就是你迷恋他就成为他的奴隶，是不是这样？你如果迷恋钱财，你就成为钱财的奴隶，是不是？你如果迷恋各种的虚荣，你就会被他成为他的奴隶。所以这个世界是很具有迷惑性的，弟兄姐妹，背后都有一个兽在那里掌管一切。所以今天呢，你看无论他是总统也好，按照圣经我要宣誓，哎呀，我要做总统，怎么样去执行公正公义，结果他就不按圣经做，为什么？所以这个世界是不可控制的，我们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我们的看法背后有一种东西，就是那个大淫妇，就是那个他所骑的兽魔鬼在背后掌管这一切。所以弟兄姐妹，今天我们要怎么做呢？我们就是要真正的跟随这个万王之王、万主之主，他会带领我们怎么样把那只兽捉了，把那个假先知给捉了，然后呢把他杀了，丢在永远的火湖里面，这才是我们看见的盼望。 OK， 好，我们感谢主啊，我们一起来唱首诗歌啊，主必快来，好吧，主必快来啊，我们要把信心建立在羔羊的身上，因为这是羔羊，不是一般的羔羊啊，这个羔羊是得胜的羔羊啊，就是说他是万王之王、万主之主，所有一切的背后都是因为有这只羔羊在掌权。我们翻到五十九首啊，五十九首啊，这个歌呢，就是我们常常说它是整个启示录的啊，这个精髓哈、啊，精髓啊。当我们在唱这个歌的时候，就知道这个世界一定会毁灭，但是主耶稣必定得胜哈、啊，必定得胜。好，我们一起站起来，好吧？站起来，我们一起来唱。啊，你一起唱这首诗歌啊！啊，神羔羊是万王之王，是我们敬拜的大君王。所以世上的王，你不要去羡慕他们。啊，世上的一切的那些情欲啊，那些啊让你入迷的东西，你都要知道它背后是在谁在掌权哈。众神吐气声颂扬，曾被杀的羔羊，世人啊举目仰望，救赎主大荣光，他带着千万圣者呀驾临审判全宇宙，他名称为神之道，万主之主，我们团结大君王，教会要来仰望。 谢主，我们一起祷告。谢谢你，主啊，透过今天的信息，我们知道羔羊必定得胜，因为所有一切世上的君王联合起来与这得胜的复活的羔羊来征战也会失败，只有我们跟随你的，凡是有呼召的，被拣选的，忠心到底的，就必然跟随这位羔羊，因为他是万王之王，万主之主。主啊，在这世上有很多的诱惑，让我们看透他，让我们讨厌自己这身上的情欲和骄傲，我们不要去留恋他，我们一旦喜欢他，就会有魔鬼借着人来勾引我们，我们一旦喜欢这个世界，这个世界就会反过来制服我们，让我们在当中被他所辖制。主啊，我们是神的公民，我们是天国的子民，我们应当跟随基督，过得胜的生活，过圣洁的生活。主啊，这个世界不让我们圣洁，勾引我们去堕落，勾引我们去拜世上的东西，但是求主拯救我们，洁净我们，让我们为自己以前的污秽悔改，让我们为自己以前的大淫妇的行为悔改，让我们不要再去留恋这些，这些都是生活必要的，而不是一种欲望，而不是一种强烈的那些的追求，我们不要，我们只是一种生活上的必须，每日的饮食赐给我们，我们就满足了。我们感谢主，让我们弟兄姐妹都从人生观、价值观啊，他们的世界观都完完全全认清楚这个世界的本质，让我们真知道主，你才是我们真正永远的财富，永远的追求。谢谢主，羔羊必定得胜。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圣名，阿门。好，大家请坐。